突然地方呢，那彼此含住羞怒啊，就恩爱一生中，那就自然在阿罗耶识里面就形成种子了。这经文讲啊，眼含住羞怒，也分真神，自然开始。这个眼呢，就突然不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得了。在你第八阿罗耶识里面形成那种眼含的种子。有了种子，那你了因缘呢？它必须现行，现行有形种子，这样的种子现行，现行种子相熏相生啊，那不再相离。所以这个经文讲啊，自然开始不再相离，就是因果必然的。不论何人、何时、何处啊。压一当对山，敢相报复。最后这个经文讲，压一当对山，敢相报。不管你是什么人，不在什么时间还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也不一定，你真是要人家对头要在一起，对了他报复，互相报复，这是因果的，谁也逃不了。除非说你能够闻道护法。哦，依法修行，大家呢能够开悟，禅宗叫开悟，到一定成空，转凡成圣了，那这样啊，才不会再有冤冤相报的苦了。不然世间的人都是如此。在过去，在我们中国一个故事。有个人呢，好像是个出家人。那么有一天呢，碰到这个强盗来了，就到了这个庙里面来抢东西，你这些犯人就是。那么大家一听到啊，都跑啊，跑就跑，盗就盗起来。可是有一个他这个庙里面那个住持和尚啊，他不跑。他把庙门打开来，摆起桌来，那么这个厨房里面的蔬菜有什么好的，通通都拿来，摆一桌子很好的菜，放在那边，他自己啊在那边等。那么那个强盗来了，哦，都拿着刀啊什么东西进来，要抢。那么这个主持看到了，哎，老兄啊，你别忙别忙啊。你来，坐下来，我先请你吃吃。来，你是不是叫做王麻子啊？这个土匪头啊，强盗头啊，他就姓王，他一边呢装的那个麻，就是。哎，是啊，我是王麻子，你怎么知道我啊？哎呀，老兄啊，别客气，坐下来慢慢谈。啊，你，咱们坐下边吃就边谈，这样啊。哎呀，我啊，前三前四同你啊，是咱俩咱俩啊，你一下子啊发脾气啊，就把你这个害了。那么照道理，我现在我也还你这个债啊，你也把我杀掉啊。可是你今天杀了我，哎，那我来账我还得报你啊，我又杀你，那我们这个两个人这个报来报去怎么得了啊？是不是我们老兄啊？我们进行呢，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来把这个冤结啊，把它解掉，好不好啊？不在我们家里，这个不行啊。这个王麻子听了有道理啊，那么他就心了，那怎么办呢？这怎么解呀？看我给这个商量怎么样？我还是给你算啊。可是啊，你别用这个刀口，你用那个刀的背，就背上。我当时啊，算你三刀。我现在呢，罚你9刀，可是你不能用刀口啊，刀口可不行，刀背看我9刀就好了。那么我们这样的就算解了，以后你也不报我，我也不报你。这个王麻子后来就在这个地上判9刀，看来以后把大家你看，好像你这么公安是不？我记得听这个背不背啊，不太知道了，请问，这地方是他比我还知道多一点啊？我讲错的地方，请他这个纠正啊。还有一个安世高，大家知道的哈、哦。后汉的时候，安世高吗？他是在了道的人了、 他后来啊住广东啊，也是这反债啊，所以没去找他田山田氏，他这个冤家，这个冤家碰到了以后啊，决裁他。那么安世和就给他，也就给他讲了，他说我老兄，我知道，我前面我借机来还你的债啊。我安世和好像那个时候就给他杀死掉了，就还他的债。可是在家是安世和他没关系，他一债得到嘛，他反了就上来的，这就是照这个讲，他捏定情空了，他没关系。那么再讲，现在讲到这个欧塞斯王，就是那个关武良水军的。这欧塞斯王，他把他的父亲害死，也是他的妈妈，他这个也是一个因果的。那么这个欧塞斯王的爸爸就彭摩萨老王啊，这个彭摩萨老王过去也是做过国王，他有一天呢，同他的夫人两个到郊外去打猎，带了很多的人。打了一天的猎啊，一个东西都打不到，他心里面就很烦恼很气。那么一看呢、啊、什么跑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个大树下面呢、啊、坐了一个修仙的修道的仙人在那边打坐，他一看呢、啊、他起烦恼，我今天打不到猎就是他啊，他就下命令给他亭子，你们就把他那个仙人把他杀掉了，我今天打不到的就是他。嗨，那这个亭子就拿刀子去杀，要杀那个仙人，就让那个仙人就讲了，他讲我是修道的人，不枉他打不到你啊，打了也打了，他打不到与我无关，与我无关嘛，他现在今天下命令，你这个扣啊，扣就是命假命令嘛，动这个陈慧心，这个动念头这个心嘛，你这个心扣啊，在我将来啊，我一样的以心扣报他，报复他，害他，害他。所以他转世以后啊，这个彭摩萨老王还是做国王，嗯，这个欧塞斯做他的儿子。那他到了这个时候，听这个提婆太多的挑拨是非，好把他假命令，用这个心口假命令把他爸爸关起来，饿死，又拿刀又杀他妈妈，也是这个功啊，这个因果啊就可怕，就是这么报复。那么这个欧塞斯王啊，假定他没有遇到复闻到复法，没有遇到复啊，那么他以这个彭摩萨罗附在彭摩萨王上，后来进了果了，他原来进出果，最初释迦牟尼佛啊给他说法进出果，到了他临终的时候他已经进三果，那当然就好了，不会再来报复他了，三果就是不还果嘛，他不带不到这个人，这个再到人间来了，不回冤家对头了。同时呢，欧塞斯王啊，要记这个维山幽丁讲啊，那他当然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是过去的大菩萨，碰到因缘造业，做了这个杀害父母的罪，他来虽然修这个地牛的果报，可是他像皮球一样的，一下去就跳起来，将来一样的还是成佛嘛。讲呢第三节是讲什么苦呢，讲因情非所起的那得到恶道的果报的苦。大家看经文，人在世间爱欲之中，都善都是都起都来啊，当前之际苦乐之地，生死当之无忧待罪，善恶变化扬富于处，修一年代当度记忆去日，眼到他所莫难见者，一共是三句，这是说明要受恶报的果报的苦。古代有讲爱不重不善杀佛啊， 我们都杀不出家来，做共产做人呢、啊，都是因为这爱又是什么？这才是这个果报。你如果说没有爱不重，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去帮助不都有进度嘛？我们不都为什么不沉入那个地方去啊？因为正因为我们这个爱心太重了，就是这杀佛的果报。所以这个经文讲啊，人在世间爱欲之中，这个人是指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不是别的地方。这个世间指娑婆世界，都是因为你爱欲心太重，这种关系。烟穷青山，有了爱就便有罪，有了情就便有烟。这爱敬言情它是共一家的，而且呢往往恩深怨深，这是古人讲的。你在莫非结怨呢，这个结怨大部分都是同你关系上面才结，有恩爱有牵连的地方，这个地方才结。越是恩爱深，结的怨呢更深，那么这个苦报呢更苦。所以古人讲，爱河千条浪，苦海万重波。世间的人，你就有爱欲，有了爱欲，那你的苦就多了，万重波就多了。这个世间的人是相，确实是如此。人在世间呢，无不在爱欲之中追求。能够得到所有的，那就贪着；求而不得，那他一定是贫废。世间的人小的爱欲呢，是为自己一个人自己的心；大的呢，那就为家庭乃至种族，扩大一个团体，再扩大一点一个国家，那都是在那样同样的。损益就反省，为他的意思他就停废停辱。可是世间逼犯离害都是没有了的时候啊，到了你自己无常一到，你所做的业就跟到你。所以这个经文章啊，都散都死都去都来啊，决定是谁也受报。所以这个经文讲啊，当行之期苦乐不济，去趋向，随着你业报前到你，到你修报发苦发乐之际，这个叫做自造自修，神是当知。所以这个经文讲啊，神是当知，就是你自己做自己修。没有别人呐、可以代替你的，有代一点。一长经讲嘛，夫子自称纵然相逢啊，不得相待。爸爸儿子不是最亲爱的吗？可是个人做的业，个人自己受，没有办法代的。不要讲我们来世的苦了，受报不能代。就是我们现在今生今世同时还在人间呢，每个人的老病死这种苦报苦痛啊，也没有人可以带我们俩。所以世间也有两句法，无药可言秦将寿，有钱难买自身钱。所以世间的人呢，何必苦苦贪求啊，贪不到就绵绵的怨恨在心里面。古人不是讲过吗？儿身自有儿身福，莫为儿身做马牛。实际啊，还不是做马做牛啊，干苦怕可怜的。你为了使你的妻儿子女啊享福富贵，而去造下很多的恶业。那做了这种恶业，那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千万劫、三生三世世、 在恶道之中去修道去还债，那你是你妻儿子女享福享乐的，那些妻儿子女他不能带你去啊。想到这个地方，这个人不是太愚痴太可怜太不自责吗？因为虽然是父子，父子最亲爱的人，我们每个人精神所做的业各个不同，那么来生来世呢，那便有不同的善恶变化。所以这个经文讲啊，善恶变化。那么做了恶的怎么样啊？就养罪的善途去了。修善的呢，像修福乐的人天道场而去。所以这个地方讲，经文讲阳福已出，这个路是不一样的。到了那个时候，要想毁灭，不知何月何年呐、啊！就是算你相废，可是个人面目改变了，也是不知不觉。哪里知道这个是我的爸爸，那个是我的儿子，那个是我的太太，谁不知道？罗汉同菩萨尚且又难免隔音之谜呀、啊！何况我们凡夫众生呢，这个福气一口气不来就变为隔世。你想想到那个时候谁是你的亲人呢？所以这个经文讲修益年代，这一句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过去或者今生所做的业因，这个就是修益，有了因就不由果，果报在前面等待到你，因果一定相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绝对不错。所以这个叫做年代。平常讲天网恢恢，丝毫不漏，严格的很，等待到你。就法也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没有到啊。那天下哪有因没果的这种事情道理呢？所以我们的道众生呢，都是随个人自己造的善恶业。所以这样讲，当度七日远道他说，所以你个人当然的自己造的那当然的善恶业，都是趋向于走日善恶之道。天上的三道或者是三途的恶道，哪些路啊比起我们人间来那是常验的多，是远堕他所，那是验的多。咱不说呢，经里面告诉我们，人间的五十年呐、啊，不过是四天王的一天一夜，人间的四百年才是周岁头天的一昼夜。那么周岁头天的天人呢、啊，人人的寿命都是四千岁啊，你看那个长命的多，比起人间那是长命的难以算。那么拜上去的他发自在天，乃至在家的诸天，那个寿命更长。这是讲天，散道讲这个傲道的众生亦复如是，他的寿命也是很长。人间的几百年呐、啊，不过是仅有的一昼夜，而且普通的仅有小小的最小的修仅有首报修这个仅有修果报的这个寿命呐、啊，都不是讲年算的了，不是讲都是劫算的，你去算算看嘛，那个场面不场面，那真是久远的难以形容。说这些因果、这些事情、这些道理。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世间在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一般的愚痴世间众生啊，有谁能够知道呢？有谁能看到呢？所以这个经文讲啊，莫能见者。就算你啊聪明决定了，尤其是现在的人叫科技万能，能够顶上月球，可是你问问他 入道轮回这种受报的情形，他知道吗？他还是一样的不知道，他还是见不到。你问问这些科学家。所以啊，这一点啊，说明我们因尘肺身所起做的恶业，那么将来你的恶报的果报，那个时间长得很。这种苦，唯有释迦牟尼佛啊，真是大慈大悲的看到，真是告诉我们，世间的人不然是不知道的。可是一切的众生啊，虽然听老师说，不相信，这个什么，我们自己孽障，迷痴。可是我们诸位在座诸位呢，就不同了，我们一善根，我们能够闻佛法。我们要相信，可是在这些地方啊，我们就表示别以为啊，我们修复啊应该谈天说妙啊，讲的越玄妙的越好，实际不是。释迦牟尼佛真是啊处处告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乘二十的种种世界的情形啊，他老人家看得太清楚了，一一为我们指点起来。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下手啊，要深深的相信。那么信了以后，要断恶行善，要把这些故事品念。再有呢，你再不告诉我们要念佛往生，这就是最好最好的了。今天讲到这里，乡下文章附带来的。不说无量寿经，各位同学，讲到以我们世间的贪嗔痴三毒，那么贪都讲过了，讲嗔的这个故事。嗔都这个故事一共分成四节，昨天已经讲过三节，今天嘛继续讲第四。这个第四节呢，就是我们本师啊，劝我们应该断这个嗔恚，要忍辱，要知恶行善。这一段的经文一共十六句啊，大家看，善恶自然，身形受伤，妖妖门门皆已久藏啊，道路不同，非见无奇，甚难甚难，今代相知，何不须重视？各欲强健时，努力勤行善，真正念度时，可得其长生。如何不求道，安守行斋，以何乐福？那么既然前面讲了，因为尘肺心的关系嘛，有解缘的苦，将来要下三恶道的苦。这个戒道呢，我们本师也告诉我们，应该要断这个尘肺，修忍辱。三恶自然，罪行受身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做了恶业，由尘肺而起的恶业，那么发展呢，就会做恶修罗，发展呢下地狱。不但是时间很长，路很遥远呐，而且是孤身在运呐，独自走去，没有伴侣。真是前途茫茫啊， 那么你再想与亲人相聚的话，那是不可能，甚难甚难。所以这样前面几句经文呢，善恶自然，罪行受伤，就讲因果的关系，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既然前面你有心肺生气恶业，这恶业牵到你啊，到地狱里面去，或者做阿修罗，去的时候你一个人是幽幽闷闷的，就是单独，而且前途茫茫，黑暗一片呐、啊，闷闷就是黑暗。真是可怕的很。那么到了这个恶道里面这个时间呢、啊，又是干长。这下面讲啊，别离久长，你同你现在显示的家庭建筑啊，那个想再计费，那是时间很长很长，简直不可能。这下面讲最难最难。为什么是难呢？因为作业做的业差别不同啊，个人作业不同啊，所以死了以后你走的道路就不一样，所以不容易在一起北见有局了。古人都修诗啊，做得很好，我录起来给诸位做参考。怎么把桐花泪似深呢？桐花落后又逢春，是谁事后归何处啊？山涧茫茫手下人。让你们呢不要愚痴啊，我们天天看到一庭院里面的那个花开得很美丽，可是啊，花开花落转眼就谢了。可是花虽然谢，只要这个花没枯死的话呢，它的根还在，到了明年的春天呢、啊，仍然的开花结果。头发还是开头发，理发还是开理发。可是我们众生呐，人呐、啊，比这个发还不如，什么大乘发、累世生，也把我们这个人的心呐、啊，比这个发还不如。因为发明年还是开很好的发，到了春天。可是我们这个人生死了以后啊，你来生还做人吗？哼，不一定。这时候归何处，不到临回不知道到哪里。所以在这个山涧里面渺渺茫茫啊，真是世人可怕可怕，熟悉人家很可怕。过去唐朝的时候啊，一个诗人都有诗啊，这个诗大家大概都读过的。今年今日赤门中啊，人面头发香艳红，人面不知何处去啊，头发依旧笑春风。哦，这个诗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也是跟这个意思一样啊，头发人啊都是无常，可虽然是无常啊，头发无常以后，比如今年、还是开头发，可是这个人呐、死了，那不知做哪去了，里面不知何处去，我们比发还不如啊，啊，可怕不可怕？所以思想起来，我们众生的生死轮回啊，真是悠悠门。孙子皇帝的去家的慈判诗，它里面也有讲，来世浮屠几十米啊，浮屠这个米、就是这个无量寿经现在这个经文悠悠门门， 也没有马马虎虎突突，来是这个样子，去死了还是这个样子。空在人间就一回呀、啊，未沾山我谁是我啊？生我之后我是谁？张大情人方是我，恨爱朦胧又是谁啊？这恨爱朦胧就是死了，两个眼睛一闭，朦胧糊糊涂涂，什么死人啊？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世人要有智慧观察啊，当然得有所警觉啊。所以我们看顺治皇帝啊，也抛弃了万里江山呢、啊，去做一个修行的出家人。不修行不能了脱生死，那是无量劫来到现在，那么将来未来也是无量劫的。都是三世灵飞，幽幽门门，渺渺茫茫，不知真面。这在众山太可怜。唐朝的时候，一位寒山拾得两位大士，大家都知道的。有一天呢，寒山就问这个拾得，有没有发给诸位啊？这个单子。世间的人呢，诽谤我、欺侮我、侮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啊？怎么办呢？如何处置就是怎么样对付？寒山问这个释德，释德就对他讲啊，忍他，养他。由他撇开他，忍耐他，我们尊敬他，不要理他。再等几年，你再看看他。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呐、啊，你不要起嗔恚心，要忍辱。咱们要忍辱啊。那这个寒山现在这个问的太好了，从这样去忍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讲我小孩子的一个故事。我那时候大概是十二岁，从小学四年级毕业，那么就读高小五年级，那么离开我这个家啊，要走十五里路法律，礼拜天下午去，到了礼拜六下午再回家，住在学校里面。住在学校里面呢，每个不是我一个人啊，那都是大家都是这样的，除掉这个附近的几个，那是他回家，其他的都是这样。吃饭呢，就是一个臭蒲包，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过，大陆上很多的啦，就是这个草做的一个包，里面放米，那么绑起来，那放在锅里面一煮，一煮了就熟了，一个人自己一个牌子。放在哪里，这个是我的，那是你的，这个饭是这个样子的。菜呢，菜都是个人自己，你吃好的你自己准备，都是自己个人的。那么我嘛，家里很穷啊，没什么菜，我一个咸蛋呢、啊、诸位知道吧，咸蛋就蛋啊，那个咸咸的，我一个咸蛋吃一个礼拜当菜啊，一个咸蛋吃一个礼拜，怎么吃？你想想看，那个筷子啊，放下去摸一摸就吃饭了嘛，就这样，一个蛋吃一个礼拜咸蛋，那么再回家一个礼拜回家去嘛，再拿一个蛋，就这么样。跟我同桌的同学嘛，一个，我是五年级刚刚进去的，还有六年级的，有两个跟我在一起。他家里很有钱，啊，天天鱼啊、肉啊什么都很好。那么，因为他家里有钱呢，他就看不起我了，欺负我。有一天吃饭呢，没事情，坐在那边，我刚那个蒲包打开来，我把这个饭放在那个碗里面，
刚刚放进去，我拿看看他，他把那个碗拿着，啪，他把就倒到这个地下去，碗也打破了，那个饭桶都在里面。岂不人呢？我一口气都一句话不讲，赶快另外找一个碗，把那个饭呢底下收收起来，再装起来，还是吃下去。你不吃没有了，就是这个吧。不讲句话，这是无忧啊！哎，全带着同学都在那边嘛，不管，不理他。啊，有一次打足球。啊、哦，大家知道吧？踢这个足球啊。那么我那个小孩子也喜欢踢足球。踢的时候啊，如果有比我高年级的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也是一样的，家里面有钱，啊、都是那个欺负。他不踢球啊，他踢我。哈，这个脚啊，踢到破流血，痛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当场大家同学都还看不过去，我也不讲计划。人呢，嗯，你怎么样？你该吵没有用，打不过他。哎，我比较小吧，他都是六年级的嘛，所以啊，你再等几年看他，这个经文讲得很好，这个是实在肥在的。这个人呢，你这个无力的这个样子啊。天地不容易啊！那个踢足球踢我的这个人呢、啊，他才高校毕业，大概只有过几年，大概只有19岁左右。家里有钱吗？赌博、吃酒、吃烟、嫖，结果死掉嘛。只有19岁啊，就死掉。那一个把我的饭碗打掉的那一个人。他还是因为他不得了啊，家里有钱，又是在这个我们那个乡下，就是冯氏一个街上面开一个那时候好像这个很大的一个商店啊，穿的衣服也是很派头的那个。那么学校毕业以后吧，不读书嘛，有钱的人就不认真读书，考也考不上去。那么家里面嘛就帮忙做，后来啊还不是咱们弄啊，就勉勉强强啊，就都把初中读了毕业。毕业以后啊，因为家里不错嘛，有人事关系嘛，就在丰市呢，我们那个地方啊，学校里面呢当教员，当教员。可是我的怎么样呢？后来啊，我因为抗战呢，哦，我就考警校，警校毕业起来了，啊，蒋总统推开我们的，那个就做军官嘛，有这个军官的待遇，还有个那个。这个老总统送的一个人一个宝镜呢，剑呢啊，宝剑挂在这个地方，还有长筒马靴，哎，传到回家去。那个我才大概20几岁，回家去了以后啊，那我们那边的军人很少啊，尤其是抗战的那个时候，刚刚抗战起来的时候，嚯，那个旗长啊，这个我们那叫旗啊，叫冯氏旗，旗长。那个指挥队的队长啊，大家都来迎接我。那么刚刚那一天碰到什么国庆日、双十节，大家要集合啊，这些学校的学生统统也来庆祝国庆嘛。哦，这个旗长啊什么啊，要请我给他们训话，给他们讲话。那我就上去啊，去给他们训他们呢、啊，讲话啦。当这个以前把我这个碗打掉的这个人呢，小学家人呢，乖乖的听下面站在那边，别听我训话，看他吧，你欺负我，你这个时候你敢不敢欺负我？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你别跟他多计较，有人。这个寒山呢有在问了，还有什么诀窍可以道的吗？就是人家欺负我、帮我、打我，那还有什么诀窍了、什么这个好的办法 西德就对他讲啊，他讲我看过弥勒菩萨的机子，你听我讲几个你听啊，弥勒菩萨机怎么讲呢，绕着船难哦，胆饭腹中饱，船里是破烂，起家人吗，那哦就是起家人，那么吃的呢，粗茶淡饭，不破火灶寒，万事随缘了，没关系，穿的不好吃的不好，破的可以灶寒就可以了，身体不会动就可以，世间一切的万事啊随缘，不计较，这个万事随缘了，这句话就是不与人计较，一切不计较，那么为非犯这个尘肺心，非跟人家过不去，怎么样的啊，都是不能万事随缘，这个万人这个随缘两个字啊，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学佛的佛弟子啊，要好好的在这个地方这个作念，他有人骂老子老子就是好，骂我骂得好，有人打老子，老子自摔倒，你打我吗，不要打，我自己摔下去，剃刀在面上随他自干了，你看对着他面吐痰，哎没关系，也买都不买他，他自己会干嘛，他在我也善气里，他也无烦恼，我自己随他干嘛，那么他这样的，他 也没不会再生烦恼嘛。这样波罗蜜片是妙中宝。这样波罗蜜，这个是什么波罗蜜啊？人有波罗蜜啊，这种人有的功夫，人有波罗蜜啊，那好得很，妙中之宝。要知真消失啊，何愁到不了。你们知道这个人有的这种意思，小事也是意思啊，那么你何愁我们不能够了生死成佛道呢，因为众善的生死都有贪嗔痴所起，那么你不管小乘也好大乘也好，要成就道业必须要舍灭贪嗔痴，你知道了这种消息这种意思，那么你把这个尘肺心断掉，哎，能够修这个忍辱，当然可以成就道业了，他人要身不要人品道不平，明白，欺负我自己就贼，人家是强人，我自己可以，你看我这嘴，我就是要嘴，可是我的内心啊并不弱啊，我刚才跟朱飞讲讲这个我自己小孩子的故事，我当时跟他欺负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就想，好吧，你们现在欺负我，将来我一定要自己奋斗，穷没关系，我要立志，我要向上，心不弱，人品道不平呢，其家人叫做平生，没有钱的，可是我们道成就的道业那是非常富贵的，一生要修行常在道中办呢，所以这个常在道中办这句法也很重要，说修行办道在哪里修啊，就在我们日用中，对人对事这个地方用功夫，不是这样光是在说，世人爱用法，我却不待见了，所以用法的就是富贵，跟他讲富贵用法，那么我呢，我就不待见，所以不待见呢，我看都不想，古人不是有两句话吗，一家保暖全家宴，办事功名
百世焉。这两句你们都懂，看过吧？你讲你还富有吧？你这个富有的财富，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一切享受好，什么人给你的啊？其他的外道，其他异教徒家，这个是租给我们的，神给你的。你坐在哪边看看，神租给你吗？租给你吗？这个都是笑话。佛法讲因缘，我们吃的用的，你好你好，你是占了别的人的，是人家辛辛苦苦劳累劳身所供养供给给你的，所以你一个人你一个家庭还富裕好包呢，可是啊千千万万的人是为你辛劳啊，为你辛苦啊，成就你的啊。这世间的人他是不懂，唯有佛弟子佛法懂得佛法的人就懂得这个道理。讲贵吗？做大官吗？做大官能够做多久啊？最多几十年是办事。可是啊你在做官这个当中啊，总是难免种种的圣人利己。这古人还一番嘛，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听过吧？做个大将，做个宰相，甚至做个皇帝，成功了一将功成，可是啊千千万万人牺牲生命了，做骷髅啊，万骨枯啊，才成就你。